习下一步拉边个？人事异动全关键信号。官方通报将玉东消息藏三大诡异。NIH 承认资助武毒所功能增益研究。拜登再度誓言保护台湾。华为同中芯国际获上千亿美金许可证。北京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预咗。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礼拜五，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自从中共政治局确定19大六中全会会期以来，地方官场掀起一波换人的浪潮。其中仅是在10月19号一日，就有7个省区的党委书记换人。外界观察到，这波地方人事异动中上位的不是全部习家军。习近平这种妥协让步，是不是单纯为了保证第三份历史决议获得顺利通过呢？有观察人士认为并不是这样，习近平是有更加重要的目标。自媒体人蒋网正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评论这一波人事调动的时候说，一些中共元老好像贾庆林等的门生故吏被提拔，习近平的这种妥协是罕见的。早前有政治老人曾经提出蔡奇对元老不够客气，要求将北京市委书记换成红二代的李小鹏，自己人照看自己人，但就被习近平拒绝了。如果是为了保住20大连任，习近平应该尽可能将地方诸侯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他在人事布局上罕见让步，不是为了20大。蒋望正判断说，显然习近平要对一些人下手，要对一些元老动手的时候了，就要得到另一些元老的支持。而且从习近平向老常委做出让步来看，他要拿下的比较可能亦是或者曾经是常委一级的人物。蒋望正还提到两个重要的线索，一是他获悉习近平安插在中纪委的亲信徐令仪已经被抽调回京。作为习近平的大案组组长，徐令仪曾经参与对令计划孙政才的调查。蒋望正说，徐令仪走到哪里，大案要案就发生到哪里。他突然间回京既奇怪亦都非同小可。据此判断，习近平的确要对人下手了。另一个重要线索是，据蒋望正透露，康熙要捉鳌拜这个讲法的确是包括国家机关工委在内的国内官场流传。希望之声之前曾经报道过这个动向。不过鳌拜究竟指哪个，目前各界解读不同。有认为是黄岐山的，亦有猜测是孟建柱，甚至是曾庆红。但黄岐山刚刚在10月20号以视频方式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三大官媒快速予以报道。人民日报将黄岐山放在头版，央视新闻联播拿出1分钟来报道这件事。视评人江心哲认为，1分钟是标准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新闻待遇。显然黄岐山并没有失势。同时央视的镜头还显示习近平阵营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出席了会议，帮黄岐山捧场。这样看来，习近平准备动黄岐山的可能性不大。介绍自己曾经在中共中央级媒体任职的推特用户 Henry Chang 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思路。他10月22号发文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嘉庆收拾政敌的动机不是政治而是金钱。同样拥八大派系18镇诸侯的庆封帝大权独揽，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是谁钱多就打倒谁。所以庆封帝对73孟某某可能隐隐不发，当下最有可能拿庆亲王祭旗。新华社10月21号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上将、专职委员张旭东因病医治无效，在10月1号北京逝世。今年11期间，国内网上就流传张旭东过世的消息。 讣告亦传出，但当时官方未予以证实。而家官媒等20日之后先至给予报道，系事件最诡异之处。另外，张旭东年仅58岁就过世，以及官媒并未讲明佢所患何病，系相当奇怪噶。目前民间都喺度质疑，究竟系佢嘅健康有问题，亦或系背后有古仔？张旭东曾获习近平重用，喺2018年晋升上将，2019年为中共建政7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担任副总指挥，后嚟喺2020年底晋升上将，几乎喺同时出任西部战区嘅司令员。但仅半年之后嘅2021年7月，张旭东被免职，由徐启宁接任西部战区司令。2个月之后，汪海刚又接替徐启宁成为新的西部战区司令员。据明报的消息，徐启宁已经罹患癌症。时评人陈柏空之前曾经提出，张旭东和徐启宁西部战区连续2个司令员都患重病，实在令人起疑。而且徐启宁消失了一段时间，至今没有音讯，不能够排除张徐2个人和中共政变相关被死亡的可能。特别是张旭东过世的前后，正逢中共政法府孙力军被伤害，傅政华被调查。有猜测指当局是要等待西部战区稳定下来，先至对外通报张旭东的消息。从时间点上看，最近中共政治局宣布了19届六中全会的会期，亦同意届时将通过为习近平铺路的第3份历史决议。中共地方人事调整亦随即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个倒显示中共内部权力博弈似乎来到了一个节点，这个应该也是官方公布张旭东离世消息的重要背景。一封最新被公布的信件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确实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这个证实了福西向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讲大话。功能增益研究涉及在实验室对从动物身上提取病毒，进行人工改造，令到病毒对人类更加具有传播性，或者是更致命。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在5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向参议院作证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从来没有，现在亦不会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但是美国保守派刊物《国家评论》10月21日报道话，在被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众议员科麦的信中，国立卫生院第1副院长劳伦斯·塔巴克提到，该院赠款给生态健康联盟，然后再转给武汉病毒实验室，资助了2018年和2019年的研究项目，其中测试了在中国传播的天然蝙蝠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是否能够和小鼠模型中的人类 ACE2 受体结合。在这个有限的实验中，感染了改性蝙蝠病毒的实验室小鼠比感染了未改性蝙蝠病毒的小鼠病得更重。这个消息被曝光之后，科麦众议员发推话，福西曾经说国立卫生院从未资助武汉病毒增益研究，但是我们获得的文件显示事实刚好相反，生态健康联盟用纳税人的钱从事病毒增益研究。参议员科顿发推话，大量证据显示新冠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正是这个研究所获得了病毒增益研究的资金。在病毒源头被明确之前，对于这一类研究的资助应该被暂停。拜登总统10月21日参加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市民大会的时候，被问及台湾如果遭到北京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的时候，他肯定地回答说会，并表示我们对此是有承诺的。拜登今年8月接受 ABC News 访问的时候，亦都曾经表示对台湾有防卫承诺。现场有观众就中共最近试验超音速导弹的消息向拜登提问，说美国是否会站出来对抗北京。拜登说不用担心中方军力是否会变得更强，并强调各国都知道美国才是拥有全球最强大军队的国家。拜登还否认了他想和北京展开新冷战的想法，说自己只是希望中方明白美国不会后退，亦不会改变任何主张。 对于是否防卫台湾，美国之前一直采取模糊战略。霍士新闻引述专家观点指，中共近期高密度骚扰台湾，显示北京正试图考验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尤其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会10月21日公布的文件显示，虽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都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但是他们两家的供应商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获得了价值上千亿美金的许可证。文件显示，华为供应商获得113项出口许可证，价值610亿美金。中芯国际的供应商就获得了188项许可证，价值近420亿美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5月从美国商务部获得这个数据，并且在10月21日表决批准了外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的请求，令到上述的数据得以公开。路透社说，这个可能会激怒华盛顿一些对中共持鹰派立场的人，他们一直在努力不让中共的公司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商务部说，被批准的许可证申请并不代表实际的发货数字，在所有许可证中大约一半得到了使用。同样在21号当日，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报道说，华为在今年第三季度支付了50万美金的酬劳，请资深民主党成员托尼·波德斯塔对白宫展开游说活动。报道中说，华为2020年一共投入了47万美金进行游说，但在今年前三个季度，这个支出已经超过了100万美金。日前宣布将参选北京市基层人大代表的李文竹、王超岭、野正环等14人一直被限制，无法展开竞选活动。10月21号，野正环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至少10名参选人或被警察软禁在家，或被强制旅游。他说，今日是我们14个独立候选人中的杨凌云参选宣传日，他朝早7点就被带到当地派出所饮茶了，其他参选人基本上都被当地派出所的人员堵在家，或者带出去旅游，有些人可能要到11月4号或者5号才回来，就是投票日前一天才能够回来。野正环、李文竹、王超岭21号当日去东城区景泰东里探访杨凌云，结果遭到阻挠。大批便衣和带着红袖章的居委会成员聚集在杨凌云家外边，不准王超岭等人进入小区。7-8个自称是扫街的清洁工用扫把驱赶他们三个人。现场一位刘姓旁观者说，这些扫地的清洁工和被戴红袖章的女子，还有在周围拍摄的便衣，都是当地街道办和居委会派出所派来的，除了阻挠他们之外，还拍照记录现场的情况。北京市区县人代会换届选举将在11月上旬投票。709案维权律师家属李文竹、王超岭以及维权人士野正环、杨凌云等14个人上个礼拜宣布参选，并发表联合宣言，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